嘿、hey, 我是廖哥，姐整理的是人生，你的人生有什么困难吗？让我来帮你全部 out。 本集节目由云漾生活赞助提供。Hello， 大家好，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廖哥。你现在的生活过得还好吗？如果你觉得活得很糟，不满意现在的人生，那就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改变吧。你一定会问，那我要从哪里开始呢？我觉得可以从整理家里开始。我知道这种改变很需要勇气跟决心，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会一步一步的陪伴你动起来。透过线上直播课，针对你困扰的空间对症下药，下课之后就会很有动力开始整理。老师会针对你的作业提出改善的建议，呈现出你对空间的美好想象，整理后就可以开始好好的生活了。欢迎透过下方连结看看更多课程介绍与学员的优秀成果，一起改变吧。欢迎回来，姐整理的是人生，我是你的整理师廖星云廖哥。接续上一集，我们继续聊，还没有听过上一集的朋友记得去听哦。那我们开始吧。
Hello， 我是 Tanya。
我是 Tiffany。
Hello， 大家好，我叫廖星云，想要跟两位设计师一起分享其实收纳跟设计的一些很巧妙的关系。
我曾经看过一个说法，就是很有趣的说法，我不知道这是真还假，就是有人讲说住豪宅的有钱人家里面的桌上不会出现卫生纸。那我就好奇，那卫生纸是怎样？就是玛丽亚出来说奶奶请用卫生纸？
没有，也不会，
也不是。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应该会把桌面都是净空的，然后很多东西可能都会藏在抽屉或者藏在一个比较顺手好拿的地方，比较不会像我们去过比较多的都是越没有钱的人家里东西越多，因为他不希望丢掉东西之后还要花钱。
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有钱没钱这件事情居然会决定家里的风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衣帽架有几百块一根的，但是最贵的爱马仕有72万一根，它的功用基本上是一样
一模一样。
可是等一下，你不要这个表情，爱马仕那只很漂亮，我分了我觉得你会动摇。然后我的想法是说，诶，那假设今天家庭经营状况不是这么富裕，难道不就是应该要把家里面维持在一个清明开心开朗？
我觉得他们是没有余力的，
就是说可能便宜的东西为什么疯狂一直买？请问一下廖哥有没有观察到一些什么现象？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第一贪小便宜，或者是免费的，但其实免费最贵，是
的，
对啊，免费最贵，难道囤这么多东西，然后又不好用，其实很可惜。
选举时候的卫生纸，
没错。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断舍离，请你想一想，你手边的这个东西对于你提升自己有帮助吗？没有，就丢掉。
然后插一个，我觉得廖哥金句很多，我看到那句我真的是喷笑，把垃圾摆整齐，
垃圾整理好，只是整齐
整齐的垃圾。
你想，我们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把这些调好，对不对？然后甚至买了一个柜子，买了收纳盒，把垃圾放进去，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觉得这句话太棒了，
怎么要放垃圾？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各种杂物其实说穿了都是垃圾，
你
到最后还会把它
丢
掉。你的时间、精力还有空间都非常有限，
啊，
可是你却花了这么多时间把这些东西花时间把它排好。你没有想过，其实你一开始根本可以不用这些东西，你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留下你真正需要的，不要再花时间精力在这个莫名其妙你也想不起来的东西上面。
还有一个做法啦，就是说我曾经有一个应该说是认识的人，但因为他过往有一个囤积这样的经验，就是他就算命，就老师就跟他讲说，你知道你为什么姻缘一直没有吗？因为太多棍锁在家里面，然后你那个家就是可能气场不好。我从来不知道算命老师的力气这么大，你们应该找个算命老师。
我跟你讲，
他还有一句话，就是家里太乱的话，那个财神爷进来也会跌倒。
对啊，
我家的门开成那样，他可以随时进来吧？
就可以，你们家
很
棒，
很好。
我是觉得杂物是最可怕的风水。 任何你多漂亮的豪宅一堆杂物之后，你觉得谁会来，对不对？
真的，
小强，
对，小强，就是你希望你的运势好，你希望你人缘好，你希望有桃花，你希望生小孩，你希望财运好，一切的根本都在于你只要你家好了，你心情好了，一切都顺。然后我认真觉得啦，我收纳过这么多，将近2500家，我常常会发现我有一个金句，就是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那我刚刚提到的可能生不出小孩的，在整理完之后，哎，怎么突然就是好运就降临，然后或者是说运势不佳的人，哎，整理完之后，哎，怎么觉得好像一切都改变了。其实不是什么有什么神力，而是像我说的，杂物是一个最糟的风水。还有当你可以靠你的双手把这些东西整理好了，你会相信自己，
自己就是有信心，
肯定自己，那你当然一切接下来的就会正向的循环。
我其实每一个月啊，就是说因为我做编辑，然后我都会有那个截稿的黄金周。
OK。
然后黄金周呢，就是前提就是会有拖延症。然后呢我就发现治拖延症一个最棒的方式就是大扫。
没错，
家里面在哗，
很好哎、欸，
你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瘦了一圈，然后就觉得家里面很爽，就闻起来就是
舒服、
干净，
对，
睡午觉，然后泡咖啡，就工作灵感就会一直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我一个人的特例现象。
我也觉得啦，就是说，假设你看我们之前，比方说大考之前，突然就想要整理，对不对？就是这种莫名其妙，平常都没有整理的，然后整理完就啊，对，你有点累，好像不用读书了。然后总之啦，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运势卡关了，或者是说你觉得你人生已经遭到一个爆炸了，那你就试试看整理，你会发现你人生埋藏在这些杂物底下的是你真正的心愿，你可能曾经的梦想，你的真实的样子，只是你过得被生活磨得很麻木，那你再把不需要的东西丢掉，不想要的状态，不喜欢的人，然后这些都断舍离之后，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好感人。
但是这里我觉得要做一个厘清，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整理啊，是用对方法的。
没错没错，不能乱丢哦。
有的人是定期他就会整理，可是他就是一直在花白工。
哦，有
因为比如说他每个月大扫除一次，他花2整天，他再花一个月的时间把家里堆得乱七八糟。
对。
然后再花2整天完全大扫除一次。那样的整理其实只会觉得很累。
对啊对。
我觉得他至少有归零的机会。
对，可是他就变成他无限在循环、
欸、
然后他会永远都会有那个焦虑，就是啊，我家现在太乱了，我不能有客人，我不能让人家看到我家这么乱、然后他会再用他无效的整理方法把家里全部再收的好像，可是其他只是把东西收到看不见的地方、
那这种没慧根的人到底怎么办？
可以请我们去是我们可以帮他把那个东西定位好，让他就可以有效的整理好。因为很多人哦，你可能仔细看，尤其是长辈，或者是说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他们就搞 kill 欸，每个东西都可以把它剪在一起，但是你说不出来这一栏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里面有橘子，然后牙签，然后还有垃圾袋，这到底是什么类？就是弄改 kill 后，然后你问他
什么？
对啊，迷样，就是每一个东西都很迷样。如果你可以先做到一件事，就是同类集中，那你就差很多了。就比方说，好，那橘子跟橘子在一起，牙签跟牙签，只要你把同类在一起，其实。你大概可以知道这里都是生活用品类，那你买了新东西你就放回去这个地方，
对、
不要是每一层都有模棱两可，然后那里跟这里也有重复的东西，那你有做跟没做是一样的。
对
对，
跟思考逻辑也是有那么
一、有
所以这就回到他那个就是
联想
性什么的，我觉得真的要达到你说的那个就是整理好运势就会好，是你要学会真的好的方法，而且是你实际随手可执行的。
对，
你这样就可以不需要一再重复，然后花非常疲惫的2天或3天把整个乱七八糟家收到，只是看起来干净。
对，
然后再花一个月堆乱全家，然后就是一直反复。我觉得那样子会非常耗人的心。
说到这个，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说我们有做一个一日一舍的那个日历书，这个就很适合给你家已经有点爆炸，但你又不知道从何开始断舍离。一日一舍的日历书，它每天都会有一个任务，比方说今天丢掉一张没有在用的几点卡，简不简单？
简单，
很简单。对啊，明天可能丢掉一双已经坏掉的拖鞋，总之都很简单，像任务一样把它找出来，然后丢掉。你可能觉得一天一个没有什么，但365天家已经干净到爆炸。
你一天丢一张几点卡，可是晚上又带5张回来，这样。
我觉得好处是什么？ 在你断舍离的同时，你在检视你自己，就是你会自我反省，就是哎，奇怪，我带这么多几点卡，我也没用到，那以后我出去不要拿几点卡好了，反而是反省自己。
后来都不拿了，
我也是，
有点麻烦。因为手机其实现在已经有那种数位了，
对啊。
总之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慢慢的清的话，我们没有一次要你做到位，但是你在每一次的整理的过程你都在反省自己，那以后就会谨慎的买东西，买对好东西，然后让你的家可以好好的。
我觉得这一集真的很有警示效果，居然有朋友讲说边听边开始整理，
好棒，
优秀优秀，
动起来动起来，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我不知道我们线下有多少朋友现在都打开自己的衣柜，然后开始检视说
看一下，真的。
诶，有一个关键字我们好像没聊到，九宫格。
我们曾经有一个案子很特别，你们有看过每一个房间都等大的这种格子？
没有诶。
他们是乡下自己的地非常非常大，然后自己盖成九宫格。这个九宫格就是正中间是合适，然后这边可能是厨房，这边是小孩房，这什么每一个都一样大，然后穿来穿去，你就是在一个回字形里面这样、
哦。所以他们其实是用合院格局来构思。
因为我说哇，你这个只有在宗教的系统里面才会看到，中间那里肯定有神，然后四周人。
他平常这样溜了吗？
没有，妈妈都很晕。妈妈说我在这个家里面很晕。
没有没有，我不需要说。真正的合院格局啊、嗯、其实这样的动线是非常理想，所以他们一定是哪里设计的不 OK。
就是很可怕。而且因为是回字形，所以你无止境找不到小孩在哪里，就哎，然后一直跟爸爸妈妈错过啊，你小孩刚从那边过去哦，就是一直错过。然后还有就是你走一走，突然想到我现在是在右上还是左下，就是已经搞不清楚你在哪了。
这个好严重，
平房就是，所以你可能想象好100平的九宫格，
对，
100平的九宫格在同一个平面上，但是你要去。斜对角的那一个方向才会是某一个地方，所以
人都很瘦吗？
没有，他很大，那个空间极大哦，
没有，就是因为很大所以很瘦，因为
啊、哦，对对对对。然后最好笑的是，由于我们发现他们家是这种九宫格，实在太难找到我们收纳伙伴在哪，我就说，哎，你要带对讲机，你也是。报告报告，我现在在那个更衣室 ，over over，
夸张
哦，真的有
在木的概念，
对，然后
他们家
这感觉。身为室内设计师的我，很
想
去挑战一下。
你去，然后他们就是快疯了。
他们家有痕迹的问题
哦，好
没有，但是就变成因为实在是太一格一格了，所以你会、嗯、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在九宫格的这一格还是这一格，突然搞不清楚。
我好想去整顿他们家哦。
对，
他们家、就是，
我觉得他们家很应该不要当家，应该当密室逃脱。
后来你怎么处理？
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我们把这九宫格的。这一边就是靠什么主卧室什么的，我们把你的动线调好，让你就是过来的时候很明确知道这一半大概都是什么功能，你们就不会这样子每一格都要确认啊，我现在是在哪一个地方的哪一个位置。比方说右边的这边可能都是你们主要生活区域，然后这一边可能都是比较是收纳还公共区域，然后这一边就是比较是什么什么，反正就先大概的把它分成比较简略。你就不会因为
这样你在做室内设计师的工作啊？
哦，真假的？
对啊，因为就是定格局嘛，
真的要一条龙，
就是定格局啊。
对，
通常这样我们都是会分公共生活区跟主要的起居区嘛，
嗯，
然后会有个中介区啊。嗯，
既然做成所谓九宫格，会不会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请风水老师看过他们家每一个人的？
也不是，就是婆婆觉得这样特棒。然后所以他们就脸红歪掉，就是做好之后发现啊、哦、好难用哦，怎么会这样子啊？
婆婆后来有觉得难用吗？她有
婆婆就觉得哎、欸、这样子穿来穿去好累哦，不然把一个门封起来好了，然后就再把这个，因为她婆婆说哈、哦，我做了两个门，在大门一进来之后，再往九宫格的往下，这里是客厅，客厅在过去的时候，她就在左右各做了两个门。
我跟你讲，她真的是参考合院格。一进，
对，一进到二进的时候有分左右，
对，
然后就变成什么？
但重点就是没有人帮我们统整过格局，
对，然后
所以他配置不 OK。
然后，但他为什么会做两个门？他说哈，你有两个儿子，以后哈就是
这边切了给他们家，这边切，
那边就是这样，
这完全就是合院格局。
哦，真的哦，
他自己要住哪？第三进啊？
没有，他们就是现在爸爸妈妈还是住在这一边，哦，然后两小孩一个住这边，一个住这边，大的
就是正厅左右厢房啊，哦，然后第二进给超市啊，就是一进一进的，
很想参观，但是
对，是不是很想参观？我好想挑战这样空间，
就是难想象，就是说在现代的生活状态，
对，
真的还有这样的，
对，然后妈妈要疯掉。就是他们觉得住这个太烦了，不如去外面租房子还更好。
所以后来把他们调整好，
有调整好就差很多。
还是因为买两台那个滑板车给他们
也是可以，可是就是很奇怪。然后我就觉得，如果你空间没有调配好之前，那个东西放在哪里，或者是人在哪里，你都会有一种很浮动的感觉。对，
真的
哎，
假设我要剪指甲，结果我在客厅，结果发现指甲剪放在卧室的最深处。
对，
我就要起身走20分钟，好不容易歪歪扭扭的走到了。然后走去的卧室又忘记要干嘛了，
对，有可能，真的很有可能。
现在人的记忆力很差，
对啊，这有可能。
卧室人不知道干嘛，然后又出来回到，对不对？回到刚刚地方原点，再想起来说啊，我刚刚其实是要去拿指甲。
对，然后其实我也后来觉得，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都以为住透天很好，但其实不见得好。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懒得爬上爬下，然后很容易忘记的人，
对，
应该住一个大平层这样就好，对不对？然后我就发现很多人。不了解的情况下，他买了一个错的房子，然后发现为什么这么难用？其实根本一开始就错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是自己不了解。
对，
买了一个
不适合的、
不合适的房子，
对，
也很悲惨。
对，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啦，就是我觉得设计师的存在真的超级伟大，有一个好的设计让他容纳在里面，还有他让他生活方便。可是我也遇过很多错误的设计，就是。他硬要帮他做一个什么东西，结果那一个空间，比方说衣橱的旁边，那门根本没办法打开的，啊、或者是
踩在小孩子的床上面才能打开。
哦，对，你们有遇过这种吗？
可是我跟你讲，这在我的需求里面，这是一个条件哦。
好，
就是有的时候当，当比如小孩房的房间已经很小了，我就会问一句：你介意你要站在床上才能开？
嗯，
有的人真的不介意，
嗯，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精简动线啊、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为了开衣柜门我还留一个过道，因为对很小房间这样其实真的很不 OK、可是有人在意的话就不行、所以这其实是我需求表达你的一个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这事情如果一开始沟通完
对
他就不应该
沟通完、那就不会是问题，
但是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如果设计师他并没有依照你的需求做，他就是一个套板、哇塞，这个是你们是都找同一个设计师做的吗？就都一模一样，然后家根本不需要书房，
啊、
结果下一家，哎啊，你们是同一个设计师做的吗？你们做了书房，就最后你们其实更需要
没有用吗？
对，你更需要根本
不
需要
设计师，
没有，我不能说，但是觉得很可惜啦。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反而是更了解他们的需求的时候，
啊、
你会发现他根本不需要书房，因为他们都在。餐厅的大桌子上工作，
对，所以我那个礼拜日我才写了一篇呢、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放下成见，
嗯，
所有的爸妈都会想象就是念书就要在书房，或是就要在自己房间念，可是像我就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区域做事。所以你今天就算在房间帮我放一张桌子，我还是会想要到公共区域做。
对，
可是有的人他就是真的一定要自己的空间，
对。
然后在我20年的经验里面，这样的大概就一半一半，一半的人是喜欢在公共区域，一半的人喜欢在自己房间。然后问题是喜欢在公共区域的状况是，你就算在他房间给他放张桌子，他还在公共区。
对啊，
那不如就不要放桌子，
对
对，
对，那或者是房间就可以小一点，就只睡觉就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多出来的空间让给公共区域。
哇，我最近有遇到一个豪宅，也是100平，然后他们家非常的大，可是他们的设计是每一个地方可能都有一小撮一小撮给小朋友放东西的地方，结果呢，妈妈就。疯了，就是也就是很气，就是每一个地方一定都会炸掉，然后就好像很混乱这样。那我觉得我就给他一个很奇妙的建议，我说你们有一个无敌大的书房，然后却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孩房，然后跟四散的这些小朋友的东西，
要不然交换
交换，你让爸爸就是在一个小一点的书房工作，然后让小朋友的床啦什么东西玩具全部都乱在最大的那一间，这样子反而更好。妈妈就觉得可以这样子吗？我怎么没有想过呢？
重点是爸爸接受吗？
爸爸超想。
哦，那好。
对对对对，爸爸想要一个人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不会有小朋友突然进来说：“我想要看书，所以我要进来。”因为那是书房啊，公用空间。
哦。
对。
就 就帮爸爸买一个那种小帐篷之类的东西放在家里角落，然后小孩全部关进书房，妈妈就
对啊。
其实你知道很有趣的是啊，人是需要可以掌握空间，有的时候一个空间过大，大到超过你可以掌握的程度，是会慌的，
对，
你定不下来。
对，
所以其实我在设计里面非常重视人跟那个空间尺度的关系。
真的耶，
有的时候就是刚好小一点，安全感多一点，那我们只要不要压迫，反而你待在那个房间，你会觉得很安定。
对，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像这样的情况下是。大家都会觉得每一个地方我都有沾上边，这个书房也有我的书，所以我要去那里玩。啊，这个地方也有我的东西，也有你的东西，就大家都交织在一起，然后最后就是会很痛苦。那如果可以是很明确，这就是爸爸的办公室，那爸爸乱也是乱在里面，这里就是你们的房间，那乱就乱里面，我们公共区域还是可以维持，我觉得这是更好的。对，
我觉得这个碎片式的间的铺陈跟计划，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因为其实他这样等于剥夺小朋友从小去训练说如何尊重别人在空间里面的主导权的这件事。因为当小孩有自己的空间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这是我的空间，这是我的领域，所以里面都是我喜欢的。所以他相同的概念会放在妈妈身上，诶，可能跟一间衣帽室或是妈妈的梳妆台，这个就是我不能去
动的，
或者说
对对对，
妈妈没有给我就是任何许可之前我不能去搬动。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对。所以我也会很希望就以收纳的角度来看，同样都是衣橱，如果你真的逼不得已你要跟你老公同一个衣橱的话，
不要同一个衣橱。
对，最好不要，最好不要。
衣橱真的要分开。
因为如果乱掉的话，你就觉得是你用的还是我用的，
对，
然后就很不爽。然后抽屉也是，你不要跟他同一层抽屉，你可以一人一层。总之小孩也是，有的人说我很爱我小孩，我想跟他同一个衣橱。
不要
行，以后就处理的都是你。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公共区域的收纳，我在我自己的设计里面啊，小朋友的东西不一定不能跟大人东西一起放，可是我觉得就像你的联想性收纳法一样，
可以下面一点，
分高度，
对啦，分高度
就是下面的，因为小朋友拿下面的方便嘛，他们通常都坐在地上玩，那你就让他拉下面的。
这就是为什么 Seven Eleven 都把养乐多放在最，
没错，
是不是？
没错，
对，然后那你中层以上就是放大人的东西啊，那这样小朋友有能力归位，如果说刚好又结合蒙特梭利，你就是在他们那个秩序感最强的时候开始训练他们归位，其实他们就可以做到就是玩完就放回去。
对，所以
那蒙特梭利教室他们也都自己归位。
对啊，真的有差欸。
对，
我也觉得收纳这件事如果可以从小让爸爸妈妈以身作则，你做给你的孩子看，他一定就会做。
其实他会做。
那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我很想要问一下廖哥，你有没有遇过失败的案例？就是
失败的案例吗？
努力过了，对方也有意愿想断舍离，可是双号
无法。
我还真的很少遇到失败的案例耶。可是我认为啦，心目中的失败是那种他并没有真心想要改变，这就很痛苦。就是我没有真心想要改变，就像我刚刚讲，他请我去，然后他却跟我讲说都可以，都看你们都好，然后结果你弄好了不好，不好。我不喜欢这样，
你有遇过这种？
对，那你就一直换。然后你问他，
这是北宋，
不，他不是北宋，他是没
有
意见。
他说你北宋，
我真的很北宋，我好想回家，可是没办法。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意见，就比方说我们问女友说，今天要吃什么？他说都可以，随便哦。然后你说那吃冬粉碗，那吃卤味碗，
真
的就是这种感觉。那你问他说。如果这个东西我帮你规划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这个放这里，然后这个这样，还是你平常的生活习惯是什么？他说都可以，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最恐怖的。
对，真的最恐怖。
你要知道，因为这是你要住的。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难的应该就是这种，让我会觉得有无力感的。
对，这种真的会有无力感。
好，我觉得今天大家听完这一集最大的收获就是回家把你的垃圾变成整齐漂亮的垃圾。
去买书，去买书。廖哥这本书真的很好读。
廖哥的书真的很好读，我刚刚就是稍微看过，就是并没有非常压迫性的文字。
对，
没有。
一眼望去然后你还会觉得很有趣。
好亲切。
对，因为这些文字是我们平常可能不会去想到的。对，然后我觉得今天真的时间过非常
太快了。
15分。
真的。
真的。
我觉得今天很开心见到廖哥本人，然后更开心是廖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他的 撇步跟心法，哎，这个是在外面是没有办法被听见的，嗯，对。然后再结合彩媛的专业，
真的，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的知识含量非常大，而且我觉得可以驱动大家开始为自己的家庭来设计一些练习，我们从练习开始，然后练习之后发现，哎，我家好像不错，上轨道，麻烦联系廖哥，然后再联系彩媛，
对啊，
差不多
一条龙啦，一条龙，
那要四年后。
先找我，先找我，好不好？
先找廖哥帮你看看，说你家里面收纳出了什么问题，可以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你的人生更顺风顺水。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假设你真的很想要把你家整理好，可是你没有预算，或者家人不希望有请整理师到你家的，我有廖哥补习班，我会在线上直接用直播的方式教你如何用一套简单的系统就可以把你家的动线啊、空间啊调整成适合的方式。
哎，这真的听起来很威耶，我从来不知道说这样子还能转化成线上服务。我觉得这样子好了，我们来讨论一下说两位可以怎么异业化。
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耶，对，
应该会造福我们台湾各，就是怎么讲，每一户人家，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是很了不起。
因为如果好用的话，大家就会好好收纳。
对啊，
好用就靠你，然后收纳靠我，对不对？
真
的就差很多。
真的真的。
好哦，今天很开心，一个小时就这么样的飞。
没错。
走了。
如果你觉得这集对你来说很有帮助的话，欢迎分享出去，也欢迎你到我的 Apple Podcast 底下评分留言，记得给我五星好评，也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收纳幸福廖星云留言跟我说说你的感想。那我们下集见，
拜
拜。